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2月2号，星期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一些消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啊，一个大家现在都在津津乐道讨论的话题，就是拜登特赦了他的儿子亨特·拜登。那么最早的时候呢，拜登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随后他就去了南非的一个国家访问。后来在机场上呢，就有一个记者呢对此提问，后来拜登是拒绝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专家对此是怎么分析的，他特赦儿子这意味着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之前曾经承诺啊，说不会特赦自己的儿子。其实拜登是一直如此承诺的，说他并不会特赦儿子亨特·拜登。那么亨特呢，会在12月份啊晚些时候因非法持有枪械和逃税罪名，其中有3项是重罪被判刑。12月1号呢，拜登就宣布特赦亨特。我们来看这个特赦啊，这项全面的特赦，它可不仅仅涵盖亨特在特拉华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2个案件中被定的罪，而且呢，还涵盖着他在2014年的1月份到2024年的12月1号，也就是说这10年期间犯下的，或者是可能犯下的，或者是他可能参与的任何其他的一些有可能会危害美国的罪行。美联社对此报道说，说拜登呢并不是第一个利用特赦权来造福他身边的人的这样的一个总统，但是呢，对于一个承诺要恢复规范和尊重法治的人来说，这就是一个让人很惊讶的逆转，因为他承诺了嘛。好吧，我们先来看看啊，这个总统特赦权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美国宪法说，总统有权给予特赦，包括赦免和减刑。赦免呢，是可以宽恕免去联邦刑事犯罪。减刑是什么呢？显而易见，减刑就是减轻处罚，但却呢不会彻底的免罪。这种权利呢，它是起源于英国的法律。当时英国的法律是说，国王可以对任何人给予宽恕。这个法律就跨越了大西洋，一直传到美洲，当时的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嘛，然后并一直沿用到了今天。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总统的特赦权是非常广泛的，历届总统们也经常使用这个权利，像川普啊，在他的第一个4年任期内就签署了237次特赦令。那么再来看奥巴马，他在他的8年任期2届的任期中签署了1927次特赦令，将近2000次啊。被赦免的人呢，里面有毒品罪犯，有欺诈罪罪犯，还有越战时期的逃兵等等。但是要注意啊，总统只能是特赦联邦罪行，不能特赦州罪行。还有我们之前说的对川普的起诉也是如此，有些是州方面对川普的起诉呢，也是没有办法获得豁免，到目前最起码情况是这样的。那么弹劾定罪呢，也是不可以赦免的。我们反过头来再看一下，亨特·拜登被指控犯下哪些罪行呢？在今年的6月份，亨特·拜登被定罪，罪名是2018年他购买枪支的时候，关于背景调查的联邦表格上他撒了谎，并且他宣誓啊说自己不是吸毒者。仅仅几个月之后呢，亨特又承认了这个指控，涉及他至少避税140万美元。检察官当时指控亨特说，他的生活非常的奢侈，藐视税法，把钱花在娱乐和豪华酒店这样的事情上，总而言之啊，就是什么钱都不花，就是不花在纳税上。好吧，那么这2起案件呢，其实都源自于亨特的一段人生，就是在亨特2019年戒酒之前，他一直在和药物滥用和酗酒在做斗争。在枪支案件中呢，就披露了有关亨特他生活中并不光彩的细节。那么亨特说，他愿意对逃税指控认罪，这样呢是避免在另外一起刑事审判中让他的家人再次陷入尴尬。外界说，预计这个逃税的审判呢，还会披露亨特在海外的一些商业交易的细节。那共和党人当然就想利用这些细节，把拜登家族描绘成是腐败分子。 那么亨特呢，本来应该在本月在加州、特拉华州的两个法庭上就这两起案件被判刑的。这两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呢，碰巧他都是由川普提名和任命的。特别检察官大卫·维斯的办公室并没有透露检察官是不是计划寻求对亨特处于监禁的刑罚。逃税指控呢，最高是可以判处17年监禁的，枪支指控呢，最多可以被判处25年监禁的。但是联邦量刑指南预计呢，会要求一个短很多的刑期。而且呢，亨特其实他也完全有可能是避免入狱的。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拜登曾经说过啊，说他并不会特赦他的儿子。亨特在2020年以来就一直在接受联邦的调查，他曾经和联邦检察官达成了协议，原本应该在去年承认逃税的轻罪，只要他两年内不再惹麻烦，就可以避免在枪支案中受到起诉。但是呢，当法官对这个协议的不寻常啊表示担忧的时候，就逃税案的认罪听证会很快他就破局了。也就是说，亨特随后在这两起案件中他都被起诉了。然后亨特就说啊，我自己被单独挑出来就是因为我是拜登的儿子嘛。好吧，那么在今年夏天早些时候，拜登总统他就告诉记者们，他说呢，他不会特赦他的儿子。他当时是这么说的，拜登说，我为我的儿子亨特感到非常的自豪，他已经克服了毒瘾，他是我认识的最聪明最正派的人之一。拜登还说，我遵守陪审团的决定，我会那么遵守的，我不会赦免他。好，不仅如此啊，白宫新闻秘书长卡琳·让皮埃尔在11月8号的时候，他还在坚持表示说，拜登总统不会特赦他的儿子。好吧，现在的问题就来了，那就是拜登他到底为什么要食言呢？在如此信誓旦旦的情况下，他12月1号的一份声明中说，他的儿子受到了有选择且不公平的起诉。就像是亨特早前也是这么说的，那么拜登也一直担心，认为是他的政治对手对他的儿子不公。那当然我们可以理解啊，这应该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除此之外呢，外界评论说，拜登他也不再竞选总统了。当拜登在6月份做出不特赦自己的儿子的承诺的时候，拜登还没有退出总统连任的竞选。我们看看拜登在声明中怎么说的。他说，他的儿子呢是受到了其他处于类似困境的被告不同的对待。亨特的第一个认罪协议破局，对政治对手们是因为这一个进程施加压力而受到了赞扬。拜登在声明中说，任何有理性的人在审视亨特案件的事实后都无法得出任何其他的结论，除了亨特被挑出来只是因为他是我的儿子，那么这是错误的。拜登说，人们一直在努力地击垮亨特，尽管面对无情的攻击和有选择的起诉，亨特呢也已经在戒酒清醒了5年半，在试图打垮亨特的同时，他们也在试图打垮我，而且没有理由相信他们会就此罢手，让事情适可而止吧。拜登在声明中是这么说的，听起来有没有一点点像是一个老父亲泣泪的哭诉？我相信很多人听到这个感觉也会有一点心酸啊。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说其他的总统是不是有特赦自己家人或者是朋友的先例呢？答案是，确实是有先例的。比方说在2001年，比尔·克林顿总统呢就特赦了他同父异母的弟弟罗杰·克林顿。当时罗杰已经是因为毒品罪指控服完了监狱的刑罚。那么克林顿呢还特赦了他的前商业伙伴苏珊·麦克杜格尔。这个人呢是因为参与白水案的房地产交易而被判处了2年的监禁。好吧，我们再来看一下川普啊。川普在他的第一个任期的最后的几周里，也是特赦了他的大女婿加里德·库什纳的父亲查尔斯·库什纳。那么当时呢，川普还特赦了在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的通俄门中调查被定罪的多名盟友。即使再次入主白宫的川普在11月30号宣布，他计划提名老库什纳在他的新政府中担任美国驻法国的特使。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